圣诞节即将来临，火个窝子的学生们都迫不及待地盼着放假。虽然格兰芬多公共休息室和礼堂里燃着熊熊旺火，但刮着穿堂风的走廊却变得寒冷刺骨，教室的窗户玻璃也被凛冽的寒风吹得咔嗒咔嗒地响着。最糟糕的是，斯内普教授的课都是在地下室教室上的，他们一哈气呀，面前就形成一团白雾，只好尽量靠近他们热气腾腾的干锅。马尔福说，我真的很替那些人感到难过，因为他们不得不留在霍格沃茨过圣诞节，哼，他们家里也不要他们呢。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哈利，克拉布和高尔在一旁偷偷的笑，哈利正在撑出研成粉末的狮子鱼脊椎骨，所以没有理睬他们。自从魁地奇比赛之后，马尔福比以前更加的阴沉了。他为斯莱特林队的失败而愤慨，说下次比赛将由一只大嘴巴树蛙代替哈利充当找球手。他本想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，却发现并没有人觉得他的话可笑，因为大家都很佩服哈利，居然能够牢牢地待在他那横冲直撞的飞天扫帚上。马尔福是又嫉妒又气愤，只好转过来嘲笑哈利没有一个像样的家庭。确实啊，哈利不想回女贞路过圣诞节。上个星期呢，麦格教授过来登记留校过节的学生名单，哈利立刻就在上面签了名，他一点也不为自己感到难过，这很可能是他这辈子度过的最好的圣诞节了。罗恩和他的两个孪生哥哥也准备留下来，因为威斯莱夫妇要到罗马尼亚去看望查理。学生们上完了魔药课，离开地下教室的时候，发现前面的走廊被一棵很大的冷杉树挡得严严实实的，看见树底下伸出来的两只大脚，又听见那响亮的呼哧呼哧的声音，同学们知道树的后面一定是海格。罗恩跑了过去，
嘿，海格，需要帮忙吗？
哦，不用，我能行，谢谢你，罗恩。
这时候，他们身后传来了马尔福那冷冰冰的拖着长枪的笑声。
你能不能闪开点啊？别挡着道，你是不是想挣几个零花钱啊？啊，威斯莱，我猜想你大概希望自己从霍格沃茨毕业后也去看守狩猎场吧。海格的小屋和你原先的那个家比起来，那已经像个宫殿了。
听到这儿，罗恩一头朝马尔福冲过去。恰恰就在这个时候，斯内普在楼梯上出现了。
威斯莱，
洛恩只好松开了马尔福前胸的衣服。海格从树后面伸出了他那毛发蓬乱的大脑袋。
哦，是有人先惹他的，斯内普教授。马尔福刚才侮辱他的家庭。
不管怎么样，动手打人都是违反霍格沃兹校规的，海格。格兰芬多被扣去五分。威斯莱，你应该感到庆幸，没有扣的更多。好了，快走吧，你们大家都走吧。
马尔福、克拉布和高尔粗鲁地从树旁边挤了过去，把针叶碰落得到处都是，还一边得意地笑着。罗恩看着马尔福的背影，牙咬得嘎吱嘎吱的响。
我要教训他，总有一天我要狠狠的教训他。
好了，我真讨厌他们这两个人，马尔福和斯内普。
哦，高兴一点吧，哈利、罗恩，快要过圣诞节了。你们猜猜怎么着？快跟我到餐厅去看看吧，真是妙不可言啊。
于是哈利、罗恩和霍敏跟着海格和他的冷杉树一起来到了礼堂。麦克教授和菲利维教授都在那儿，忙着布置圣诞节的装饰品。啊，海格，最后一棵树也拿来了，放在那边的角落里行吗？
哦，好的，麦克教授。
礼堂里显得美丽壮观，墙上挂满了冬青和狐寄生组织的垂花彩带。房间里各处竖着整整12棵高耸的圣诞树，有些树上啊还挂着亮晶晶的小冰柱呢，有些树上闪烁着几百支的蜡烛。
哦，霍敏，还有几天才放假呀？
海格，只有一天了。哦，这倒提醒我了。哦，哈里乱，还有半个小时才吃饭呢，我们应该到图书馆去。
啊？哦，对对，是啊，你说的对。
罗恩说着，恋恋不舍地把目光从菲利维教授身上移开。教授正在用他的魔杖喷出一串串金色的泡泡，并把这些泡泡挂在了新搬来的那棵树的枝子上。
哦，你们要去图书馆吗？要放假了还看书，未免太用功了吧，哈利。
哦，我们不是去复习功课。
海格，自从你上次提到勒美之后，我们就一直在设法弄清他是谁。
什么？哦，听我说，我告诉过你们，罢手吧，那条大狗看的东西与你们毫无关系。
我们只是想知道梅勒是谁，没别的。
是啊，海格，莫非你愿意告诉我们，免得我们那么费事儿？
海格，我们翻了至少有100本书了，却连他的影子也没有发现。
海格，你就给我们一点提示吧。
我知道，我曾经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他的名字，可是我真的想不起来了。
我
我什么也不会说的。
那么我们只好自己去找了。
说着，他们就匆匆地往图书馆赶去，留下了嗨格一个人站在那儿，一脸的怒气。确实啊，自从嗨格说漏了嘴以后，孩子们一直在书里寻找着勒梅的名字。除此之外，他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弄清斯内普想偷的是什么东西呢？可麻烦的是，他们很难知道从何入手，不知道勒梅有什么突出的成就，能够被写进书里。勒梅，他不在20世纪的大巫师里，也不在当代著名魔法家名录里。另外，现代魔法的重大发现和近代巫术发展研究中也找不到勒梅的名字。当然了，单是馆内的藏书的规模就令人望而却步，那里呀，有成千上万本书，几千个书架，几百条狭窄的通道呢。霍敏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清单，上面列着他决定要查找的主题和书名。与此同时呢，罗恩在一排图书前来回的溜达着，漫无目标的把一些书从书架上面抽出来。这时候哈利却不知不觉的来到了禁书区。不幸的是，要查找任何一本禁书都必须有某位老师亲笔签名的纸条。哈利知道他是不可能弄到这种纸条的。这些书里包含着从来不在霍格沃茨课堂上讲授的很厉害的黑魔法，只有高年级学生在研究高深的黑魔法防御术的时候才能读得到。哦，你想找什么呀，孩子？
哦，没什么。
图书管理员拼斯夫人朝哈利挥舞着一把鸡毛掸子。没什么，那么你最好出去。走吧，出去。哈利离开了图书馆，他真希望刚才他的脑子灵活一点，能信口编出几句谎话。他和罗恩、霍敏一致都认为，最好啊，别向拼斯夫人打听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勒梅。他们知道，拼斯夫人肯定能够告诉他们，但他们不能冒险让斯内普探听到他们想做什么。哈利在外面的走廊里等着，看另外两个人是否能有所发现，但是他并不抱很大的希望，因为他们已经找了2个星期了，也只是利用了功课之余的时间，所以一无所获也并不奇怪。他们最需要的是痛痛快快的好好的搜寻一番，别让拼斯夫人在后面盯着，把呼吸喷在他们的后脖子上。5分钟后，罗恩和霍敏回到了哈利身边，失望的摇了摇头，然后就一起去吃午饭了。
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还要继续查找，好吗？一旦有什么发现，就派一只猫头鹰告诉我啊。
你也可以问问你的父母吗，霍敏，他们是不是知道勒梅这个人？问问你的父母，
是很安全的。
嗯，非常安全，因为他们两个都是牙医。
放假以后，罗恩和哈利玩的是太开心了，没有多少心思去想乐美。宿舍里完全归他们俩支配了。公共休息室里的人也比平常少了许多，他们能够占领火炉边几把更舒服的扶手椅了。这会儿啊，他们俩就坐在那儿，吃着所有能用烤叉戳起的食物，面包啊，面饼啊，蘑菇啊，一边设计着能使马尔福被开除的方案，尽管这些方案还都不可能付诸实施，但是谈一谈，总是令人开心的事儿吧。罗恩还开始教哈利下巫师棋，巫师棋和麻瓜棋是一模一样的，但它的棋子都是活的，所以使人感觉更像是在指挥军队作战。罗恩的那副棋已经很旧了，破破烂烂的，因为罗恩的所有原先的东西都属于他家里的其他人。这副棋是罗恩的爷爷的，不过棋子老一些，丝毫没有妨碍。罗恩对他们非常的熟悉，毫不费力的就让这些棋子听从他的调遣。哈利用的是西莫留给他的那套棋子，棋子们根本就不信任哈利，他的水平还不很高，棋子们东一句西一句的对他指手画脚，把人的脑袋都吵昏了。
你不要把我派到那里，哈利，你没见他的马吗？派他去吧。
哦，他牺牲了没什么关系。
棋子们就这样吵来吵去。圣诞节的前夜，哈利上床睡觉的时候，只盼着第二天可以大吃一顿，开开心心的玩一场。他根本没有想到会收到什么礼物。然而，第二天一早醒来，哈利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他床脚边放着的一小堆包裹。哈利摸索着下了床，套上了晨衣。这时候，罗恩睡得睡眼惺忪。
哦，圣诞节快乐。
哦，罗恩，你也快乐。你快过来看看，我收到了几件礼物。
啊？那你以为会收到什么？卷心菜吗？
罗恩说着，转向了他自己的那堆包裹。那堆包裹比哈利的那堆要大得多。哈利拿起了最顶上的那个纸包，纸包的外面包着厚厚的牛皮纸，上面还龙飞凤舞的写着嗨个致哈利，里面呢是一只做工很粗糙的笛子，显然是嗨个自己动手做的。哈利吹了一下，声音有点像猫头鹰的叫。第二个很小的纸包里面有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我们收到了你的信，附上给你的圣诞礼物，德斯里姨父和姨妈。用透明胶带粘在纸条上的是一枚50便士的硬币。
哦，我姨妈和姨父还算友好。
罗恩却被那枚硬币给迷住了。
哦，
真奇怪，这样的形状。哈利，这就是麻瓜们的前世吗？
洛恩，你留着吧。
哈利看到洛恩那样喜欢的样子，不由得大笑起来。
海格送的，姨父姨妈送的，那么这些是谁送的呢？
哈利，我想我知道这份是谁送的。
罗恩微微的红了脸，指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大纸包。
哼，是我妈妈。我对她说，你以为自己不会收到礼物？
哦，糟糕，你看看，我妈妈给你织了一件威斯莱家特有的那种毛衣。
哈利拆开了纸包，看见了一件厚厚的鲜绿色的手织毛衣，还有一大盒自制的乳酪奶糖。
哈利，我妈妈每年都给我们织一件毛衣。
罗恩说着打开了他自己的那个纸包。
嗯，我的毛衣总是暗紫红色的。
哦，罗恩，你妈妈真是太好了。
哈利说着还尝了一块软糖，觉得味道非常的甜美。接下来的一份礼物也是糖，是霍敏送的一大盒马蹄形巧克力。还剩下最后一个纸包，哈利把它拿起来摸了摸，又掂了掂分量。哈利把纸包打开，某种像液体一样的银灰色的东西簌簌的滑落到地板上，聚成了一堆，还闪闪发亮。罗恩倒出了一口冷气。
哦，我听说过这件东西。
他说着把霍敏送给他的那盒怪味豆扔到了一边。
如果我想的不错，这件东西是非常稀罕非常宝贵的。
那是什么东西啊，洛恩？
哈利从地板上捡起了那件荧光闪闪的织物。那件东西摸在手里啊，怪怪的，仿佛是用水编织成的。
这是一件隐形衣。
洛恩说着，脸上透着敬畏的神色。
哈利，我可以肯定，把它穿上试试，快点儿，这是隐形衣啊。
哈利把隐形衣披在了肩上，罗恩
发出了一声高喊。哇，果然，哈利，你往下看。
哈利低下头看自己的脚。
哇，真奇怪，我的脚怎么消失了？
童话系列《哈利波特》的第一部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》的故事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